前几天啊，我去参观朋友家的豪宅，参观完以后啊，我就一脸羡慕地说，你们家房子也太大了吧，我住的地方只有你们家客厅这么大。结果朋友说，呵呵，那也很大了好不好。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柳佳期，我是每天都被自己穷醒的哈利波特大佳期。哎呀，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懂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最近我过得这么自律啊，你看天天早睡早起的，又去健身房锻炼啊，吃的也很干净，但就是动不动就生病。每次流感啊我都能中招，最近我又病了，感冒发烧啊，咳得我肺子疼，就觉得啊我和病毒必须得先走一个。较量了一番啊，发现根本打不过呀，那还是我先走吧。于是呢，我就收拾收拾啊出差去了。以前觉得流感好像一年就几次，现在好像每个月都得来一波。流行疾病的重灾区呢，一直都是学校。我觉得现在全国的学生家长们啊，对孩子们的预期都变了。他们已经从啊得好好学习，调整为不发烧就行了。而且我发现啊，现在的小孩心眼真多，有的孩子呢会钻空子啊装病不上学。就比如说我小侄女。我出差之前啊，他就因为早上装病不起床被我哥给骂了。后来这孩子啊不情不愿的起来了，起床完之后啊就嘟着小嘴说，
爸爸，我不和你好了，我要和妈妈好。
我哥就故意逗他，好呀，那既然咱俩不好了，那我给你买的玩具你都还给我呀。小丫头听完啊，气鼓鼓的回房间里拿出来一个布娃娃啊，一个玩具小熊，还有一个玩具小狗，扔到我哥的面前说，
还你，都还给你，那你也得把东西还给我。
我哥就纳闷地说，我还什么给你啊？
小家伙说，我叫了你那么多声爸爸，你得还我，跟我叫爸爸。
我哥当时就尬住了，他也是挺不容易的，就他是爸爸这事儿呢总遭到质疑。小侄子啊最近就迷上了哈利波特，总幻想自己会魔法。有一次啊，他就忍不住去问我嫂子说，
妈妈，你有巫师血统吗？
我嫂子说，没有。
那爸爸有巫师血统吗？
也没有。他听完啊就特别失落的低下了头，突然啊他抬起头看着我嫂子，眼神里呢又好像燃起了一丝希望，说，
那爸爸是我的亲爸爸吗？
还好这话没让我哥听着啊，要不然家里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不过小辉这孩子呢还真是早熟啊，这才多大呀就开始玩伦理梗了。他还告诉我他喜欢上他们班里的一个小女孩，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你才多大点儿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吗？他说，
知道啊，我本来不喜欢胖胖的人，但是他胖我就很喜欢，我不喜欢别人乱碰我的东西，但是他乱碰就可以。
这说的也太好了，我终于知道我为啥一直单身了，我对爱情的理解还不如一个孩子。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金钱能买到爱情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彻底的死心了。说到爱情啊，我突然想八卦一下，你们的初恋都是在什么年纪谈的呀？还记得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可以把你的故事啊分享在评论区啊，可能是最近年纪大了，我就想听点甜甜的小故事。我感觉一般人啊应该都是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不过呢我不是一般人，我大学四年都没有谈上对象。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的大学生活活的那叫一个无牵无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既没有牵过手也没有挂过壳。后来毕业之后啊，刚工作那阵儿倒是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具体过程啊就不说了，反正我被伤得挺深的，我感觉我这辈子啊应该都不太能原谅他。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我这样，我看别人分手啊都分得可体面了，分完了呢还会发朋友圈，哎，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就纳闷了，这个安好的安该不会是入土为安的安吧。不瞒你们说啊，我谈过很多的渣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吸渣体质了。我真的不想再被坏男人骗了，我决定下次谈恋爱之前必须让对方啊先附上三个前任的介绍信。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追我。 我估计啊，应该是我老司机的人设太根深蒂固了，大家都把我当成哥们儿处了。有时候感情这东西啊，就没地儿说理儿。我这边啊都快焊死了，我闺蜜那边好几个人追。她手动筛选了一下，最后呢就剩下俩，一个啊是工程师，一个是医生，都很优秀啊，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啊发光发热。只不过呢，他们追求的方式不太一样。当医生的那位呢，天天给我闺蜜送鲜花。而那个工程师呢，每天都会给我闺蜜啊送一个苹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问他，送花我能理解，那送苹果是什么意思呀？我闺蜜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说，你没有听说过那句话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哇，这位工程师业余是说脱口秀的吧？关键是我闺蜜她也不爱吃苹果呀，她把那点苹果啊都给我送过来了。我们家现在啊都不用买水果，天天吃苹果。昨天啊，我爸削完苹果啊，问谁吃，问了半天都没人搭理他。结果呢，苹果不小心掉地上了。这下好，不用问，直接就塞给了我。我嫂子呢还用苹果啊给我小侄女出算术题，题目是：如果你有六个苹果，爸爸拿走了两个，妈妈拿走四个，你还剩几个苹果呀？小侄女啊听完当场就激动了，说。
妈妈，我是你俩亲生的吗？
我发现啊，有时候孩子的脑回路呢跟大人就是不一样。我们对门啊最近新搬来一家三口，每天一到五六点钟呢就能听到妈妈训孩子的咆哮声。我隔着两道门啊都能听出来孩子他妈的绝望。他家孩子写作业那是真费劲儿啊。昨天晚上我又听到那家的妈妈在吼，
你怎么每次做作业都跟你爸一样啊，敷衍了事儿。
那孩子当时委屈的大哭，说：“
爸爸又不是每天都有作业。”
这怎么突然就上高速了呢？我听了都有点脸红。对门的妈妈其实人挺好，我好几次取快递啊都碰着她，她还帮我拿了几次快递。说起来啊，这姐们儿也是个网购达人，我感觉啊她几乎每天都得去一趟快递站。我看她这么喜欢买东西啊，就把我的返利公众号丸子150推给了她。他挺开心的，还谢谢我帮他省钱了。你们平时啊要是喜欢网购啊，都去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名字呢叫做丸子150，丸子呢就是汉字的丸子啊，150就是阿拉伯数字150，千万不要打错了啊。关注完之后呢，记得把这公众号置顶，这样呢每次网购前把链接发给公众号就能领到优惠和红包啊。不管你是什么淘宝啊、京东啊、什么美团啊，是吧，甚至你打车啊都能省钱啊。虽然说每次省个3块2块快八毛的可能看着不多啊，但是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啊，赶紧行动起来，快去搜一搜吧。
所有的过去就像一本掉了页的黄历，没有人再会把它粘好，一页页的回忆，我的兄弟你们此时都在哪里，我常常会把你们想起，虽然我们没有了那么多的联系。我知道
一段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那这首说唱呢是来自爽子的，叫挂念啊，写给兄弟的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朋友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莫名其妙的然后渐渐就不联系了。可能也都是大家太忙了吧，都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留给友情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就经常啊会想到某个人，然后就特别想给他打电话，但是拿起来手机以后又迟疑了。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了，说点什么呀，已经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近况怎样了。于是就这么搁置着搁置着啊，最后真的就变得无话可说了。其实我真的很想给他打个电话，就像以前一样，喂，你干嘛呢？嗨，我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你了。那这首歌啊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听友，有没有听着他啊想起你的哪个好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给他发个信息吧。
朋友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从不计较太多，就算玩笑。
那接下来时间啊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首先这位听友呢叫鱼子果阿果，他说，心脏啊我就是长一颗啊，什么经济实力我不说。那怎么的，这难道还有人长俩吗？这是有什么好稀奇的呢？下面呢叫树落人相去，他说，好久都没有听到佳期的声音了，我现在经历了好多事儿，一听到你的声音啊就像回到了2018年那段快乐的时光，佳期姐抱抱。2018年，哇，那时间好久远啊。 我大概就像是刚刚我提到那个被你们遗落在过去的时光里的老朋友吧。但是你放心啊，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头，我都在的。下面呢叫树果不爱吃水果，他说：佳人何处寻，妻与君相面，号为乐人者，美人在洗马。佳期，这是一首藏头诗哦，爱你。我看看啊，佳期好美，哎呀，您真有眼光。下面呢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他说：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三个人的游戏，四个人过。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不能干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啊，咱们家听友不能这样式的啊。下面呢叫佳期光吃不胖，但是佳期啊，刚才一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在沙发上整理袜子，突然听到厨房有声响，才想起来我在煮汤，赶紧过去一看，快干了，我只好又加了点水进去，这次不敢走开了。佳期，你陪我汤。你别说哈、啊，我有一次就是我妈在家里面炖那个鸡爪子哈、啊，然后她炖完她就忘记了，开着火她就出去串门去了，我自己在家里睡觉，后来我是生生被那个浓烟给呛醒的，我打开一看，锅完全烧干了，里面的鸡爪子都碳化了，你懂吗？烧焦到碳化了。他再回来晚一点，估计我都被呛死了。就是大家平时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看着点锅啊，就在附近活动，实在不行你就定个闹钟是吧，15分钟叫你一次。下面呢叫第四季的夕阳，他说趁有时间啊，先点赞收藏投月票，顺便留个言。来自一个听了10多年的老粉，大二那会儿呢开始听佳期，如今毕业9年了，娃娃2岁，祝佳期早日结婚，我想带着孩子一起参加你的婚礼，可以吗？加油加油。哎呀，这个事儿吧，就我尽量努力吧，好吧。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好沉重啊，咱就是说这个婚它就是非结不可嘛。下面呢叫彼岸灯火，他说小伙啊坐在沙发上玩手机，4岁的女儿抱着毛绒玩具走来走去，突然脚下一绊啊摔倒在地，小伙看到没哭啊就继续玩手机，他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叉腰厉声道：就知道玩手机，看把孩子摔成啥样了。小伙就笑了：宝贝儿，你可真像你妈呀。女儿就气鼓鼓走到他跟前，伸出小手啪就给了他一巴掌，
这样才像呢。
下面呢叫三森啊，他说老师愤怒的让我哥去学校，我哥就问他怎么了，老师说：我问同学们啊，你们长大以后都想当什么，你家小宝举手回答当模特，我又问如果你长得不够漂亮身材不够好呢，你们家小宝看了我眼睛一亮，当老师。
哎
呀这哎呀，童言无忌哈、啊，您别见外。下面呢叫佳期瘦成河外电子，他说今天啊老公对我说，我终于知道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了。我说啥呀？我发现我每隔半小时就要喝一次水，所以人类的本质啊是饮水机。我就反驳说不不不，零度的水喝进去，36度的尿尿出来，所以人类的本质啊应该是烧水壶。结果他还来劲儿了，也不一定，那像我52度的酒喝进肚子里也是36度的尿尿出来，所以啊人类的本质一定是保温杯。
我感觉咱们好像有了隔阂，
快来人呐，这块又有2个人发癫了。我最近就是特别迷恋刷那个短视频哈、啊，里面就说那种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人就是癫公癫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努力，但不管为了谁。
下一位呢叫水水，他说今天啊去早市买梨，来到一个水果摊位前，我指着一个问摊主说：这梨好吃吗？听我这样问啊，摊主也不言语，很自信的拿起个梨用小刀切了一块递给我，我尝了一下觉得不好吃，但是呢我又不想驳他的面子，就从摊主的手上拿过小刀学着他的样子削了一块给他，老板就像我一样啊咀嚼了一下，然后尴尬的对我说：那个要不你买点苹果啊。这老板还挺实在哈、啊，实在是编不下去了。下面呢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说老板啊让明明准备周末组织大家出去玩，但是去哪儿呢还没有定，让大家一块儿出谋划策。有中年同事说我们有点年纪了，活动最好别太累。有小伙子说 最好是异性多一点的活动。会计呢则提出，财务预算有限啊，支出不能太多。明明听到以后呢，考虑了一下说，综合大家的意见啊，要不咱们去健身广场和阿姨们一块跳广场舞吧。哎，我跟你说，团建真的是我觉得最无聊的活动啊，尤其是那种经常搞团建啊，就是搞得大家精疲力尽，老板还乐此不疲的那种。拜托啊，真的没有人在休息日还要看着你那张老脸，然后还要强颜欢笑陪着你玩，好吧，这不是休闲，是加班。下面呢叫小刘，他说今天啊，老公问儿子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除了第一题没做对，后面的全错。
嚯，好家伙，一道对的都没有啊。三位呢叫花花，他说前一段时间里面啊，我就发现自己的体重越来越重了，然后呢就决定去健身。自从我开始健身之后啊，我摄入食物都是精确到克的，就拿吃肉来说吧，以前是2斤，现在呢一天吃1000克，我就觉得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哈。我最近减肥那真的是天天吃糠咽菜啊，我教练给了我一个食谱，就是什么高碳日、中碳日、低碳日啊，还有无碳日啊，给我吃的每天就是生无可恋啊，瘦确实是瘦了点儿，就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呢，叫白色茉莉，他说昨天下雨了，我刚回家没多久啊，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呢看到是隔壁邻居李大爷，问我们家是不是起火了，说他闻到有焦臭味儿，熏得他睁不开眼睛。李大爷还进屋四处查看，还纳闷地说，为什么没有看到烟呢？我说李大爷，我不过就是袜子被雨水弄湿了，用电吹风吹干了而已。好家伙，我隔着屏幕都闻到一股臭豆腐掺屎的味儿。咱就是说，你这个袜子顺手洗了是会被罚款还是咋的呀？我之前见过一男生的袜子脏的都能立起来了。算了，不说了啊，再说下去可能要影响吃饭了。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是佳期，喜欢我的朋友呢多给我投几张月票哈，记得多点赞多留言，这个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喜欢我的宝贝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爱你们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